弟兄姐妹平安。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我把我的讲章预备好，然后呢，我就发现开始不平安，一直不平安，一直祷告，一直不平安，然后我跟我太太有点交流，发现还是不平安，然后我就跟她说，可能我要改我的讲章。然后我到6点钟的时候，我之前咨询了几位同工，我说如果我们改讲章来得及吗？他说 PPT 不行了，PPT 不行，所以但是可以好，所以我就决定改讲章。原来我们的计划是讲关于认识自己的第三部分，是讲到恢复了神的形象，讲罗马书第8章。但是由于一些事情的发生，差不多我们发现每个礼拜六都有很重大的坏消息。跟我们国家有关，跟我们的人民有关，甚至跟我们教会是有关系的。我祷告之后，我就决定讲约伯记，讲苦难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苦难为什么。如果你没有 PPT 没办法，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者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约伯记第36章。约伯记第36章第15到第21，你可以听我来念。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困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应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恶，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我之所以选这段经文跟这卷书，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约伯记差不多是圣经里面最直接讲到关于苦难的问题，而且在整本圣经这一段，从约伯记一直到传道书，到雅歌、诗篇、箴言，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智慧文学。什么意思啊？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公平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坏消息，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不幸的事情的发生？而我们信靠耶和华的人，我们当怎么样回应？为什么我们信靠神，我们还要经历这些苦难？我相信在这个飞机出事的时候，我自己的内心有很多的恐惧，因为当我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差不多每次上飞机前起飞前我都会祷告。真的是这样，我祷告很简单，我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因为我知道在10000多米高空的时候，无论你的学历多高，无论你的资产多么的巨大，无论你的个人的智商是多么的 high， 都不能救你。无论你是谁，你是伟大的领袖还是一介草民，你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你是伊斯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都没用，是不是？你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是很无助的，人实际上是面对死亡而生，在那个时候你最能体会到。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飞机是我99年我去到美国，那时候我是被邀请去的，因为我的读书读得很好，我那个神学院有邀请我去，特别是做那个毕业典礼的演讲者，所以我觉得很伟大。那个时候99年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原来我去转机，因为我要去看我的那个一个女孩子，我要从 Chicago 去转机，有爱情啊，对不对？是不是？有爱情的成分在里面，没用的。我告诉你，在飞机上要出事的时候，你要写跟你的亲爱的说 goodbye 都来不及啊。因为我知道那天正好是大风雪，到从那个达拉斯要飞那个 Washington DC， 中间在 Chicago 转机的时候，在芝加哥下不下去啊飞机啊，但下面兜了2个小时啊，然后差不多都叫你写那个最后留言了。 因为如果你下不下去，你就没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内心深处深深的体会到的一种恐惧，是一种面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个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只是我们意识到或者不意识到。我们是不是现在面对，还是等到你80岁的时候面对？而这些东西如果在你今天这个年岁的时候你不想透它，你会一生你会发现，要么你去漠视它，要么你不去敢于面对它，你去逃避它，要么就是说你一直在面对死亡而生当中，在恐惧当中。今天我们讲约伯记，约伯记的一个主题啊，很有意思啊，它不是告诉你苦难是什么，没有答案的，它也没有解决为什么人会受苦啊，特别是为什么义人要受苦啊，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啊。今天我为什么有特别感动讲今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2岁的小孩子会要面对死亡。因为这个小孩子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跟我们中间一位弟兄非常亲密的，差不多是最好的朋友的孩子啊。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上帝面前来，就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 Why？ 约伯记没有给我们苦难，但是他实在是在谈到苦难的经历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些光亮。而这些光亮，我想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想提三个方面。第一个，苦难使我们得到一些智慧，15节，他说：“神借着苦难，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他说：“开通他们的耳朵。”当这个古代那个时候，约伯记是在整本圣经最老的一卷书经，不是摩西五经，是约伯记。而在约伯记当中描写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差不多比摩西还要早。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比亚伯拉罕甚至更早的那个时代。而那个时候有一个义人，他一生没有任何过错，他是一个完全正直良善的人，就像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他也这样自己认为自己的。但是圣经如果说这个人是义人，我告诉你，他可能真的是义人，但是你会发现他受到了苦难，他的儿女死了，他的田地没有了，他的房产也没有了，而且他浑身还是病，在人看来最重要的东西健康没有了，财富没有了，儿女没有了，福寿禄都没有了。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在整本圣经里面会看到有不同的人，他有三个朋友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跟他说，一定你是得罪神了，一定你是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你报应。实际上他说，我没有啊。所以因果报应在圣经里面不是完全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存在的，是有因果报应，是有些时候你做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必报应你到你的子子孙孙，对不对？圣经列王记有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历代志讲得很清楚。但是你很多时候你就看，因为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这个义人，他说他爱你啊，是因为你给他儿女，你给他财产，你给他荣耀，你给他财富，你给他地位，所以他爱你。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他一定不爱你。好吧，上帝说，那你就去跟那个撒旦说，你去迫害他，你看他是不是还是爱我。结果儿女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地位没有了，荣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发现他还是没有离开上帝。但是你知道这好像是个理由，但不是理由啊。约伯很无辜啊，约伯很无辜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像在飞机上的这些人，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因为上面有100多个佛教徒，哎，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告诉你，这么想的话上帝咒诅你呀、啊！难道佛教徒不是人吗？伊斯兰教徒不是人吗？哦，只有基督徒是人啊，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神学是要不得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要不得的，它会害到我们的，你懂我意思吗？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约伯是个义人，比所有的教徒更义的一个人，但是他受苦难了、啊、他浑身伤疮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这一节圣经当中，诗人实际上提醒我们说，原来你在苦难当中你可以思考一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提醒你什么什么。所以我平时我有的时候我比较烦我太太，我不想跟她多讲话， 因为我要结奖章的时候，他老是跟我唠叨，对不对？大猫是不是这样？我要专心看书的时候，因为我有看不完的书，我来不及看，但是他要叫我去煮菜、煮饭、煮菜。我有做不完的工，要从 7 到 11， 从礼拜一到礼拜七，上帝的安息日我还要做工，没办法，对不对？上个礼拜还有教会的弟姐妹要托我去探他的家人，因为得了 cancer 必须去，没办法，因为我怕我不去被他批评，说牧师没有爱心。我怕很多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实在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最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亲人对你是非常宝贵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好像在昨天在心底里面去经历了这种痛，就像好像那些守在首都机场的时候，因为我常常有的时候旅行，你知道 我自己也旅行很多，对不对？出差特别多的时候，当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 我就怕我下不了，那我在想我太太等我她会怎么样。而这个时候让我们实在是想到的，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是被我们忽略掉的。这就是让神让我们有了智慧，让我们怎么样善用我们的时间。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很宝贵啊，跟你的亲人在一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去做那么多工作了，你的公司上市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实说一句，你上市了我也不会多拿你一分钱，对不对？你总共给过我一袋大米，我谢谢你的够了。你的儿子很宝贵啊，他就那么几年在你身边的，他这么可爱的时候我都想多抱抱他，但是你没有我抱他的机会多可能啊。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很宝贵啊，因为他跟你风雨同舟，他跟你这样的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上帝藉着这些苦难的事情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人生看到什么是在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们当有苦难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沉静下来去思考生命中的一些宝贝啊，生命中什么是我怎么样善用我的时间的。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到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有那么多的灵魂还没有得救，如果他们听到福音就好了。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因为这些事情发生跟我们有关，我们有一对夫妇，其中的太太在飞机上啊，Annie 的先生 Nathan 啊，他太太在飞机上啊，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啊，这个人可能就是我啊，这个受伤的家庭可能就是我们的家庭啊。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说，哎呀，感谢上帝不是我啊，但是你知道讲这句话本身是有些残酷的，对不对？但是真的我们在内心深底里面，我们真是有一个庆幸，好像说，哎呀，还好我的妻子不在上面，或者我的丈夫不在上面，或者你知道这条线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飞得很多，我们中间有相当部分弟兄姐妹都在东南亚，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跟那边有生意的来往，对不对？有今天还有很多我们教会最少有我认识的就有大概差不多五个正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的，我知道他们现在还在马来西亚，对不对？包括我们师班的一位很重要的同工。这些事情我在想的是，实在是神提醒我们，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伊壁古勒 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听过他。如果你熟读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哲学的流派，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伊壁古勒派。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这样的伟大了。亚里士多德他比亚里士多德少了四十年，就是年轻四十岁。他这个人曾经在思考上帝跟公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命题，他就说上帝如果阻止不了恶，那上帝是无能的，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他能阻止恶却不阻止，他认为上帝是坏，他想阻止却阻止不了，他是无能又坏。如果上帝想阻止又有能力阻止，他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今天不是在谈哲学，但是这些哲学性的疑问实在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跟很多的思考。为什么？那我昨天 我礼拜三跟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一个弟兄吃饭的时候，我还专门谈到一本书，是关于苦难的最经典的，不是深度很深，但是是最经典的，基本上说它算是学术作品，但是它不是最深的那种，就是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写的，他的自己的儿子死掉，因为他自己的儿子死掉，所以他最后他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结论是说，他说原来很多事情是没有理由的，原来很多 bad things happen 不一定是有 reason， 不一定是有理由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让我们回想很多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岁月很宝贵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 有一些东西都是公平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公平，我们只有24小时，我们每个人一周的时间是公平的，你只有7天。然后你要知道还有一样东西是肯定公平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亡，站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是你知道我们中间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虽然你一天24小时是对的，但是你哪一天上帝拿走你的生命你不能确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给你有智慧的话，就是让你知道怎么样善用你的时间，让你再去思考在你生命中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所以夫妇们不要忘记参加夫妻恩爱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的时候，你赶快去参加。如果你正在学习，你知道你没有明天，可能没有明天，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如果还有明天，对不对？我曾经讲过，我还唱过，如果还有明天，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当恐怖事件在昆明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也在北京发生，在天安门这帮家伙都敢爆炸，你就知道在任何地方他们敢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这架飞机上真的是由于，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涉入调查，是看是否有恐怖主义者在这个上面，所以你们不要在机场觉得受检查很烦呐、啊，保护你啊！我这个人脾气很坏，但是每次去机场我去安检的时候我很配合，因为我越配合我自己的安全系数越高一点，对不对？但是即使这样，你还是不知道你是否有明天。所以当圣经这个以利户跟约伯说你要开启神迹的这些苦难。开启了你的耳朵啊，开启了你的，他要救拔困苦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智慧，人生到底应当怎么面对前面的道路。我很多时候我在想，犹太人真的很有智慧，犹太人真的很有智慧，但是犹太人的智慧是有代价的。有一个词叫 Holocaust， 对不对？ Holocaust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中文吧怎么翻的？ Andrew 知不知道？中文没有一个对应的词翻，最多说翻成是犹太人的大，针对犹太人大屠杀，对不对？这个词是两个希腊文的词放在一起 ，holos 后全部，英文的全部的意思 ，costos 是什么意思啊？是 burning 烧掉，就是指所有的人都被烧掉的意思。Holocaust 是指大屠杀，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辛德勒的名单里面就说过这些事情，对不对？但是当犹太人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犹太人真的是最最苦难的民族了，对不对？犹太人的苦难真的比我们大，被流放到世界各地，被屠杀在世界各地，然后几次要回归，从巴比伦回归，从波斯回归，最后从世界各地回归，1948年，对不对？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民族实在是很有智慧，所以他们立志，他们到天涯海角，你100岁了，你95岁了，你这个纳粹分子，我要把你抓回来，我要让你受审，我要让上帝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来。所以他们要投资最多的钱，在好莱坞拍最重要的影片，向全世界控诉纳粹德国灭绝人性的这种做法，对不对？中国的富翁在干什么？包二奶，自己坐部飞机，我告诉你，小心飞机掉下来。中国的富翁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对不对？中国的这样的，我们的民族永远站不起来。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小，不到2000万人，全世界的人看到他尊敬他，虽然心里面恨他，对不对？因为什么？人家有智慧， 人家在苦难当中知道上帝要他们做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时间应该最重要的事情当中，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片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时代啊，什么什么，完蛋了，我告诉你，完蛋了，真的完蛋了。第二，苦难什么？苦难使我们得到生命的历练。你看第16节到20节，他说：“神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忍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必因赎价太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你一切的事理，果有应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灭除的时候。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世界圣经耶利户提醒约伯啊，你不要叫屈啊，你不要在伟大的上帝面前叫屈啊，你在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这些折磨，这些痛苦，实在是让你的人生得到历练啊，让你的生命更加深刻。你知道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经过苦难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经过苦难，因为什么？这样才会深刻。为什么我太反对我们只上网看这些东西，我们只看这么最短小的？我前段时间我批评过，我很尊重我们中间不用微信的人，虽然我也用，对不对？你们比我更深刻，这个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因为什么？我们太注重现代技术的时候，我们的知识是非常肤浅的，我们的知识的面是非常片段的，我们对于生命的领受是非常不深入的。但是在这里，以色列的先知他就提醒我们是什么？如果你经过这些患难，你发现你的生命经过历练之后，你的人生是有深刻的。所以圣经说什么？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啊。为什么有苦难？有的时候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有过一个经历，就是曾经神在非常大的一个苦难当中提醒过我一段圣经，而这段圣经使我自己深得益处，也因为这段圣经我最后决心走上奉献传道的道路。那是在哥林多后书1章第4节，他说我们，保罗说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他就是指耶稣，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受患难的人。我们既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的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啊，也必同得安慰啊。我个人在于回应哲学家伊壁古勒的思想当中，我有一个我比较反对他的观点，是为什么呢？我相信就是说上帝是全能的，我也相信上帝是全知的，我也相信上帝知道苦难，也允许苦难发生。但是有一个是跟传统的神学观我很不一样的，跟传统福音派我也很不一样的，我在这里我比较倾向于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我相信整个事情是一个过程，整个跨宇宙跨历史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它是存在的，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上帝他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无限的全能的主宰力量，而是在这个历史的不断的扩展发展的过程中，他不断彰显他自己的一个上帝。所以上帝是不是用他一种强逼式的方法，你必须这样，你必须那样，你必须只有好事情发生，没有坏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而是那种说服式的引导。所以呢，上帝本身也是受限制的，因为上帝必须受他的自己创造的这个律的影响来受限制。虽然我们这些好像是理论性的探讨，但是当苦难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还是没办法面对。我这一个月我面对的比较揪心的事情比较多。两个礼拜前有一位姊妹带了刚刚从加拿大回来，她就告诉我她的9岁的儿子死了。 是埋在雪里面。当他们全家，他们决心移民到加拿大，觉得幸福的人生即将开始，觉得再也不要承受北京雾霾的天气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为什么会遭受这个事情，所以他的信仰，很脆弱的信仰受到更大的打击。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这辈子面对的最艰难的一顿午餐就是跟他在一起。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我看他每一分钟要拿一次手纸巾，不到一分钟，有的时候是大概20秒要拿一次纸巾，所以当我们吃完饭的时候，整个的桌上全是纸巾。我不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去安慰他？我觉得，所以我现在很怕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我现在还欠一个弟兄一个 appointment， 就是说要去探望一对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他希望我可以去跟这个家庭传福音，带他们信主。我实在是很怕这种事情，因为当我面对这种困苦的、受到生命摧残的家庭亲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他们，我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上帝是爱，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吗？我怎么样告诉他上帝是怜悯的吗？我怎么样告诉他上帝他是爱你的吗？所以当这个母亲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回来之后，我思考了很久很久，我跟我太太有些交流的时候，我们最终发现，就是说可能最好对他们的帮助的方法是，因为像北京这些地方这么大的城市，有过类似经历的家庭一定很多，你明白我意思吗？类似的这种受过创伤，特别是儿女不幸在幼年的时候就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儿女的这种家庭一定不少，应当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而他们成立一个小小的一个关爱的一个群体，而在这个群体当中一定要有一个高人，我就说一定要有一个高人，超级高人去帮助他们。我告诉你，这个超级高人一定不是牧师，这个超级高人也一定不是你们以为的辅导员。我对现代心理学我是接受一部分了，对不对？你们不要以为辅导能够很帮助人，我告诉你，这个超级高人一定是在他们中间自己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辅导一个他自己如果从来没有失去过他的儿女，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真的设身处地的去经历这种痛，这种死的难比死还艰难的痛。但是一个人经历过，就是神，天父经历过，因为天父他失去了他最宝贵的儿子，他失去过，所以这样一个人一定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经过基督的生命的体验，他知道神都失去他自己的儿子，神都被深深的创伤到一个程度，就像死了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到这个汗像一滴血一样要掉下来一样。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帮助到这样的家庭。今天我们世界上有太多的不确定的苦难，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我们需要面对的没有办法知道的明天，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人是很无奈的。今天很多时候人还在为莫名其妙的事情啊去争执去抢夺的时候，你发现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周里面听到最少跟我们教会有关的有三个 case 是打架，是因为车撞或者是开车乱开要打架，还有一个坏蛋把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司机打残了，这帮家伙还逍遥法外，因为他用钱买通法医，真是 TMD。 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些苦难是我们自己造成，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一个律，但是有些苦难我们知道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我已经说了，我们一个会友他在两个礼拜前写信叫我去探一个家庭，母女两个。很抱歉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手上积着几个很重要的 case 也是类似的，但是有些是更糟糕的情况，所以我就跟他说要拖到这个礼拜我才能去。就是父亲一对夫妇，父亲得了癌症过世了，结果后来很快又发现女儿又得了癌症，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 向他们去传福音，但是这些很难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家庭， 你唯一能够做的，你真的是有一个迫切的心，你真的体会到，你让他体会到你真的爱他们，然后你真的是让他们体会到唯一的盼望就是在主里面。但是这个东西只有心灵自己能够打开的时候才能够，就像约伯一样，对不对？就像约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现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很软弱，而且你真的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的知识对你没有帮助啊，你知识对你毫无帮助啊。今天知识算得先进了，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艾滋病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癌症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财产，中国有钱的人太多了，你知道有钱的人对这个雾霾要负首要责任。我可能讲的偏激一点，但是你仔细想想看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今天中国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真的是可以，哎呀！但是我告诉你，我也上个礼拜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差不多可以说是最有权势的，差不多是最有权势的家庭的孙子突然死掉，结果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没用，你的金钱、你的知识、你的权势，都不能够在生命本质当中帮到你。那我们还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啊？因为人没有智慧啊，因为人我只看到我眼前需要的东西啊，以为金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我们透支了我们的社会，透支了我们的自然的环境，透支了我们的心灵，透支了这个社会的道德，透支了良知，透支了我们的信仰，什么都没有了之后，我们有了钱又有什么用？但是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困难。什么叫困难？因为当你发现你有钱都不能够解决困难的时候，那才真是困难呢。你发现你有太多的钱在你手上，但是这些问题你毫无办法面对的时候，这才叫是困难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到上帝面前来吧，你仰望他吧。因为我在我看来唯一的盼望还是只有仰望神。虽然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你在苦难当中你还是有依靠的，你在苦难当中还是有一个盼望的，你在苦难当中你还会体会到有真爱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不一样，他讲的就是三个字，信望爱，其中有信，有信心，有盼望，还有真爱。最后苦难什么？苦难使我们远离世间的罪恶。第二十一节，耶利户对约伯说，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啊。当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人就想办法找出路的。因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以为有了办法就能解决问题了，所以有些东西不应该做的他也做了，违背上帝旨意的东西他更去做。而这个就是什么？上帝所警告我们的，不可以因着苦难而选择罪恶。耶利户对约伯的提醒，所以约伯自己在28章28节这么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远离恶便是聪明。我听到那个飞机就是说失去联系的时候，第一个你知道跳到我里面的，跳到我心里面的圣经是哪一章吗？哪一节吗？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那个对那个杀身体的你不要怕，对那个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你要怕的是连身体跟灵魂什么都杀的那个，你才要真的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位，可能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你不要对于那个杀身体的怕，你不要怕他，因为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你他我们都要面对的。但是那个连身体跟灵魂都要杀在地狱里的，你才是真的要怕，你才是真的要怕。飞机失事了，是不是？可能是，现在我还没有最后确认，但是好像是找到那个在越南跟马来西亚海域的游记跟那些残片。但是我在想，最难的是那些失去亲人的。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的最好的一个家庭的朋友，五口。夫妻两个人加上2岁的孩子跟他的父母， 三代人全部在飞机上。我们直接有弟兄的那个 Annie， 她在，这位姐妹在飞机上，她的先生不在， Nathan 不在飞机上。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家庭他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度过，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在这件事情当中，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太多的福音的债要还，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需要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我们在身边有太多的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去关爱，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是不是？所以回去好好爱你的先生，好好爱你的太太，好好爱你的儿子，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好好花时间跟你的父母在一起，好好花时间去亲近那些你应该亲近的人，好好花代价，不要再糟蹋这个社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虽然还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汶川的地震，还是像这些突然的飞机的失事，你在网上你都会看到很多无神论者都会呼求说，祷告吧，祈求吧，祈祷吧，因为这个社会太需要了，是不是这样的？2005年还是2006年海啸，2004年我忘记啊，东南亚海啸的时候，当时瑞典2004年对不对？还是2005年我忘记。啊，东南亚海啸的时候，瑞典有几千个人在 Phuket， 所以那天对整个瑞典是个很大的灾难，因为一下子这么一个小的国家，800万人口的国家，一下子少了几千个人，800万人口，一下子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陷入这种漩涡当中。所以在那天的晚上，所有的教堂打开门，我的老师大主教 Kogi Hama 召集13个教区的主教，5800个牧师聚在一起，为国家祷告，为人民祷告，为失丧的灵魂祷告，为受伤的家庭祷告。其实在这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也需要，我们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为这些家庭祷告，为这些灵魂祷告，为那些失丧特别是受创伤的家庭的需要而祷告，并且我们站起来成为这些家庭的帮助，跟这个社会当中有需要的心灵的帮助。痛苦灾难苦难在每个家庭都会发生，像这些突发性事件是很大，但有些是每天就在发生的。我比较喜欢 C.S. 路易斯，我看他的生平当中有很多对于苦难的探讨。他从小因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所以他就恨恶上帝，所以他就选择了背离教会、背离神、背离上帝的道路。一直等到他到了牛津大学做教授，后来在伟大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学者 Tolkien， 就是《指环王》的作者、编剧，原来的那个小说家 Tolkien 的带领下 ，C.S. 路易斯信了主。他就那天曾经就写，他说：“我信主。”他31岁那一年，他在牛津大学做文学教授，他就说：“我自称是什么？整个英国里面最令人沮丧的和不愿意归信上帝的人，甚至是什么？是历史上最反基督教、最不情愿信上帝的人。我信了主。”但是他之后在牛津的大学的生平，后来拍成一部电影叫《大地影子》，大地好像是，我不知道，就这个谁那个很有名的那英国那个哪个演员忘记啊。他就在这个里面就常常探讨为什么苦难受苦的问题，这在神学上叫神义论 （Theos）， 加上是 Decay，Theos 是神 ，Decay 就是 Justice， 就是上帝 Justice 的这个意思。但是当他所有的这些理论性的探讨好像都能够说服人的时候，一件最头痛的事情发生了，他恋爱了，他爱上了一个美国的作家，一个女作家，还是有点亲共的倾向，然后还有点无神论的倾向，结果是还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哎，居然他爱上了这个女人。然后呢，他当他陷入爱情最后必须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发现真的痛苦，因为发现原来这个女的得了癌症，得了骨癌，毫无盼望的是骨癌。所以他当时在他的书里面就写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既然爱，可为什么 还要发生这些事情。若是要失去，要如此痛苦，为何还要爱？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大文学家，这个大教授，这个大伟大的哲学性的这个思想的基督徒，他不能够面对这些东西，所以他回到上帝面前来，他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最后在书中写到，他说苦难没有答案，只有经历，没有答案，只有经历。我们对答案有，我们对苦难有答案吗？我们对人生好像很有智慧吗？我想不是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有一首那个轻音乐，大家都可能听过，叫《爱情是什么蓝色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最好吧？应该翻成“爱是什么忧郁的 ”，“blue” 是什么 ？“blue” 是英文里面是蓝色，但是也是忧郁的意思啊。这个爱也不是爱情的意思啊，爱啊 ，love， 爱是忧郁的，它反映了生命的无奈啊。它反映了人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没有盼望，而最终的盼望只有在仰望上帝的时候才有啊。所以在约伯记最后，当上帝在旋风中回应约伯的时候，上帝就问他，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海水冲出，谁将其关闭呢？所以约伯就回应上帝，就说我曾经风闻耶和华，现在我什么？我亲眼见了你，我曾经是风闻你啊，我经过苦难，我才是真的经历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虽然不想高言大志，像 C.S. 路易斯说的什么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但是苦难的确在苦难当中，神叫我们思想，神叫我们反省，神叫我们深刻，神也让我们长大。就像路易斯说的，关于苦难，我没有答案，只有经历。